经办。
如果你曾经去过不同的教会，参加他们的崇拜的话，也许你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有首圣诗呢哈，在许多的教会里头呢，他们每个礼拜天每一个崇拜都一定会唱的，而且呢往往是在崇拜结尾的时候唱的。有没有留意到啊？我以前去过很多不同的教会，就发现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子的，知道那是哪首歌吗？
荣耀归于最高神。
荣耀归于最高神，这是我们教会去唱的。我常常以前碰到的呢，他们唱的是一个善意颂，不晓得大家熟悉这首歌吗？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名，天使天君赞美 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这首歌呢，往往呢是在崇拜差不多结束的时候一起来唱这首歌来的。那这首歌呢的作者叫 Thomas Kane， 1637年到1711年那个时间，他曾经是英国的大主教。据说当那个 Thomas Kane 写这首歌这个善意颂，是他写的一首圣诗里头其中的部分。当写这首歌的时候呢，英国伦敦刚好经历了两个空前的大灾难，一个是1665年的时候，英国伦敦有大瘟疫，死了7万人。跟着在第二年的时候，英国伦敦大火，烧了2/3的伦敦。那个时候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痛苦的时间，好多人就不停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就当大家觉得很绝望的时候呢，这个 Thomas Kane 就写了一首圣诗来给他的同胞来唱。他是要鼓励同胞们在觉得绝望灰心失望的时候，仍然的要去敬拜神。因为他深深的相信，当一个人仰望把眼目放在神身上的时候，绝望的可以成为有盼望的。当我们唱诗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会被提升起来，我们就会重新得力，就算在困难当中我们也会进到神的同在。而启示录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在约翰在困难的时间 写出来的。当时那个年老的使徒约翰被放逐到那个拔摩海岛那边去，他在那边一个人很孤单的面对孤单的煎熬，也受到那个士兵的虐待。除了这个以外，当时其他的基督徒在其他的地方也受到很大的逼迫跟很大的压力，他们就觉得神好像为什么竟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神竟然没有去保护他的百姓，保护他的使徒，神竟然在那边一点动作都没有。他们就想，我们现在等候神是否错呢？我们相信神是否一个心理作用呢？有用吗？就在这个时候啊，神就叫使徒约翰看到天堂的异象，看到神坐在宝座上这个异象。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正在你的拔摩海岛上面，也许你觉得有点孤单，你被误会，没有人明白你，也许你内心正在为到你的子女，为到你的家人烦恼，也许你对人很失望，甚至对人对神也很失望，也许你没有信心，你说我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神在工作，你没有信心神会及时为你解决你的问题，也许你看起来什么都很好，什么都有，但其实你内心却有一种空虚的感觉，也许你觉得很累，你不想见人，也不想见神，更加不要说去敬拜神。但弟兄姐妹，越黑暗的时候， 越是我们需要去敬拜神的时候，今天我们就从约翰看到那个天上的天堂的意象里头来学两个关于敬拜的功课。我们会学到为什么在地层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去敬拜神，我们也会学到怎样去敬拜神。所以我们会学两个功课，为什么在艰难地层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去敬拜神，去敬拜神我们应该怎样去敬拜神。我们会学这两个功课。我们首先看看为什么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去敬拜神。我们麻烦大家翻阅圣经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你都见说，这里讲到约翰呢被提升看到天堂的意象，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就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他跟着呢约翰就被圣灵感动，看到天堂里面的情况。那天堂里头情况是怎么样，他看到什么呢？圣灵继续这样说，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看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在的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当中发出，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盏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面好像一个玻璃海，好像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四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这里就描述到这他约翰所看到的天堂的景象的一部分，看到坐在宝座上的神好像碧玉，好像红宝石一样，又有红围着它，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在宝座旁边发生。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有人就按照圣经这个描写去记住了一个短片，来推测究竟约翰所看到的是什么情形。我们来看一看。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这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
这个天堂就是这样子的吗？可能不是。刚才的描写是那个视频是根据圣经字面的意思来描写，猜测可能所看到的是这种情况。神真的是红色的吗？神是超越过我们人的文字所能够描写的。圣经刚由刚才红宝石、绿宝石、彩虹这个来描述神的形状，这主要的目的是透过这些象征的文字来要带出给人看到一种神是神圣的、伟大的、庄严的感觉，并不是说神一定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当然想知道神是怎么样的，天堂是怎么样的，但更重要的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要给使徒约翰看到这个天堂的景象？为什么神要给约翰看到坐在宝座上的神呢？圣经要透过这个来对我们 对当时的使徒，对当时受逼迫的基督徒讲些什么东西呢？神坐在宝座上，很明显，第一个告诉我们的人说，神就是王啊，因为宝座是很贵重的，是很尊贵的啊，宝座是给皇帝坐的，这也说神是坐在宝座上，并没有说神是坐在随便一个座位上，而是坐在了宝座上，就强调神就是王，是配得人的敬拜的。那圣经说，继续讲，为什么神这样配得敬拜？他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按照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成的。弟兄姐妹们，看到圣经怎么说？他说，神是王，神是配得荣耀、崇拜、尊敬、权柄，因为神是创造万物的创造者，万物是按照神的旨意创造而成的。换句话说，今天你跟我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按照神的旨意被造而成的。所以神是配得我们敬拜，我们是他所造成的。今天很多人觉得人很厉害，人很了不起，很多人觉得神能够做的人差不多都能够做得到。你知道很多人目中无神，根本对神不尊敬，这是很可能的一件事情。这些圣经给我们看到，神是值得每一个人敬拜的，因为他是万物的创造者。神是值得每一个人敬拜，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尊敬他的父母，尊敬他的祖父母一样。所以透过神坐在宝座上这意象，第一个要告诉我们就是说，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他是王。但是神坐在宝座上这个描写，不单只要告诉我们说神是王，是配得我们敬拜，他还带出个更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神是 sitting on the throne， 是现在正在现在仍然是坐在宝座上，是 sitting， 是不是刚才坐，现在没坐，是现在正在仍然在坐在宝座上的。神并没有被推翻，他还在宝座上。那这个对当时受逼迫、遇到困难、被放逐的使徒约翰来说，很大的一个提醒。他们可能觉得世界很乱，他们觉得他们的环境很困难，好像神都没有办法。但是神就给约翰看到那个神坐在宝座上这个意象，给他看神没有被推翻的。神还是坐在宝座上面， He is still sitting on the throne。 你不要以为神没办法，你不要以为神解决不到你现在的困难，神没有推翻，被推翻，他还是坐在宝座上，还是很镇定的，很有把握的坐在宝座上。那通常来说，当一个人心很乱，很担心，没有把握的时候会怎么样的呢？他会很安定的坐在那个椅子上面？通常不会。通常一个人如果很担心不安心，很多挂虑的时候他会坐不定的。他说，哎呀，怎么这么晚还没有回到家，他就在门口看看什么事情，哎呀，会不会车子出了问题，哎呀，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他一个心有担心、没有把握、不知所措的人，他是坐不定的。但反过来，一个人如果很有把握、胸有成竹的话，他会很镇定的坐在椅子上面的。不晓得大家看武侠片吗？你们有没有看过武侠片？我很喜欢看武侠片的，飞来飞去那的。在武侠片里头，很多时候会看到下面这种情景，就是在一个酒楼里头，突然之间有一群恶霸啊，大摇大摆跑到酒楼当中，就把桌子推翻，又把客人赶走，说这个今天晚上这个酒楼就是我们大爷们啊包了，你们要命的，自己赶快的离开。所以那个客人就很怕，就立刻的离开。 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电影里头呢，会看到这个走廊的某个地方还有一个人坐在那边，他好像听不到那些坏人在讲那些话的，他好像看不到刚才这种混乱的情况的，他就坐在那边喝他的酒，吃他的点心这样子的。那些恶人看到这个时候，心里头就很生气，就指着他说：“你是你呀、啊，快点离开！”你想死了，但那个人就是不理他们，所以那些人就很生气，就拿着刀又走过去又抱回着他。那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镜头呢会zoom到那个人坐在椅子上面那个人的那边，从他的背后有点转到他前面，那我们是想看看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但通常那个人呢都是戴着帽子，而且有纱的那种，你看不到他的头。但是呢，你会看到他桌子上面呢，左手边放了一把长剑。那些人很生气的抱着他，要不要找听到大人们讲话吗？他还是不理。其中一个就很气了，一刀就砍下去。但那个人很镇定，把手里头的那个花生米一弹。那人的刀就给他打下来，那旁边的人就很更气了，就立刻大家把刀举起来又砍下去。谁晓得那个人左手把剑一拔出来，金光一闪，剑就放在那个桌子上面，他们的刀就全部给打断了。那是个恶霸，就很怕就走掉了。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那个武林高手。坐在那边动也没有动，刚才出什么招都是坐在那边，那个胸有成竹很有把握的人就是会很镇定的坐在他的椅子上面。神坐在宝座上，一直坐在他的宝座上，圣经也透过这个来表示出神是很有把握的，他知道他一定会赢的，一定会得胜的。神就透过这个信息要鼓励那些灰心，那些在困难当中的基督徒，让他们知道你们所相你没有相信错神，你们没有盼望错神，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神，他很有把握知道他必定得胜的，反而在那时候不必怀疑，反而应该仰望，把眼目放在神身上。因为当人把眼目放在神身上的时候，绝望的也可以成为有盼望的。这样，因为神是一直坐在宝座上，他是个全能者。圣经继续说，那个天使敬拜他的时候这样说，他们在赞美神的时候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世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主神是世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不是只是过去存在，现在他也存在，将来他也会存在。他不但是以前是全能者，他现在也是全能者，以后也是全能者。他不是以前坐在宝座上，现在没有了。不是他以前坐在宝座上，他现在也坐在宝座上，将来也会坐在宝座上。因此，当人把眼目放在神身上的时候，他就会看到神是那世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的心灵就会被提升。绝望的也会转化成为有盼望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很累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想放弃的时候，当我们不想去敬拜神的时候，那是我们更加需要去敬拜神的时候。魔鬼会给我们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为什么不要去敬拜神，因为他知道当你去敬拜神的时候，神会透过诗歌，透过讲圣经讲道，给再次提醒你神是那位 坐在宝座上的全能创造者。神会透过这魔鬼知道，神会透过这些来鼓励你，让你重新得力，让你重新有盼望。当你灵里头必提升，当你重新得力的时候，魔鬼就再一次对你没有办法。所以魔鬼会给你千万个理由，在你困难痛苦的时候不要去敬拜神。但就是正是在我们在困难黑暗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敬拜神。因为当我们去看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胆怯，但当我们去看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胆壮。所以神就让那些被欺压的当时的基督徒，被放逐的使徒约翰，看到这个天堂的意象，看到神坐在宝座上的意象，提醒他们神现在是在近在以后永在的权柄者。不单只叫他看到，而且要叫他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读启示录的时候，可以被提醒神是那坐在宝座上的全能者。那所以为什么在艰难地层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继续去敬拜神呢？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因为神是世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而且神是坐在宝座上的。而且也是因为当我们去仰望神的时候，把眼目放神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被提升，绝望的也会变成有盼望的，我们会重新得力，在困难当中更加敬拜神。我教会以前有一个弟兄，我以前教会有一个弟兄就叫 Paul Beeman， 他是一个在台湾出生的，可能是出生的在台湾长大的一个美国人。他喜欢吃中国的包点，多过吃麦当劳汉堡包。他曾经做过，他有血癌，他曾经做过那个骨髓移植。后来到2002年的时候，他的骨髓再一次的失去他应该有的功能，抵抗力变得非常非常的弱。医生就吩咐他说：“那你现在的抵抗力是非常弱的，有细菌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去抵抗。”所以你要避免去到人多的地方。所以Paul Beeman弟兄呢，有千万个理由，他绝对有理由，礼拜天不要来到礼拜堂去敬拜神。因为来到礼拜堂人多啊，容易被感染啊。他一旦被感染，他的身体就没有抵抗力了，他就没命了。所以他绝对有理由。但那时候Paul不单止没有不回来教会敬拜神，而且他还选择负责音控，跑来跑去去调音控。为什么在他这个寂寞困难的时刻，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还要跑回来敬拜神呢？如果你问他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因为他在第一次做骨髓移植的时候，他差一点死了。他说他会告诉你，当时他发现自己的灵魂离开了自己的身体，就像使徒约翰一样，他觉得他被提升到天上，看到天堂，看到天堂的情形。他会告诉你，所以我见过天堂，所以我不怕死亡。所以他就算身体抵抗力很弱，他还是要回到教会当中来敬拜神。当然他希望自己能够多活地上多生活来陪他的家人，但是他也不怕死亡，因为知道天堂是怎么的一回事情。他也知道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神，神掌管着一切。因此他会告诉我们说，将来在天堂我是要再敬拜神，我现在在地上也怎么能够放弃，他是说不把握在地上敬拜神的机会。因为这缘故，他每个礼拜天还是这样就回来敬拜神。听见没？黑暗的时候可以是你更敬拜神的时候。Paul Beeman弟兄，就是他在骨髓以及差点死去的时候敬拜神，看见天堂。 我们读圣经读过旧约的但以理是在被钉在狮子坑里头的时候经历到神能够堵住狮子的口那个能力的。旧约的以色列人是在旷野里头漂流，他们才经历到神的火柱云柱与他们同在。使徒保罗跟希拉啊，他们被拉去坐牢，他们在半夜的时候唱诗歌敬拜赞美神，他们在这困难的时刻经历到神把他们的手链锁链打开，把监牢的门打开，那个神迹的。对姐妹，虽然艰难的时刻保护，但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更加经历到神的时候，更加从神那边得力的时候。神是坐在宝座上的全能者，所以当你低沉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不要去听流行歌曲，不要继续去看那些短剧，反而你要打开你的 CD， 或者去那个 YouTube 找一些敬拜赞美的诗歌来唱诗歌来赞美神。这不要忘记礼拜天回到教堂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因为当你这样子把眼目放在神身上的时候，绝望的你可以成为有盼望的。当我们唱诗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灵就会被提升，我们就会重新得力，神就会给你能力，一步一步一天一天的走过黑暗进入光明。所以我们从那个约翰所看到的天堂的意象里头学到第一个关于敬拜的功课，就是在艰难低沉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继续的去敬拜神，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因为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王，因为神是那现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他是配得我们这样子来敬拜。而且当这样子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进入神的实在，进入神的恩典，更加的认识到神。好了，启示录第四章那个天堂的意象，除了给我们看到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王以外，也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会看到有四活物跟二十四个长老，他们在神面前俯伏下拜来敬拜神，给我们看到凡来到神面前的人，凡来到坐在宝座的神面前的人都来俯伏敬拜神。那四活物是什么呢？二十四个长老又是什么呢？四活物我们可以肯定一定是天使来的，因为在旧约以斯结书也有提过讲明上面是天使来的。二十四个长老呢是什么呢？那不同的圣经学者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觉得二十四个长老可能是代表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跟十二个使徒，也有些觉得二十四个长老是代表了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有人觉得二十四个长老也是天使的一种。那我怎么看，我就看二十四长老这个天使一种，因为旧约呢也有把这天使称呼为长老。那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圣经记载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向神敬拜，是要提醒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是要敬拜，是要敬拜神。怎么敬拜呢？我们就来看，我们就看看那四活物怎么敬拜神，那二十四个长老是怎么敬拜神。我们好像我们晓得来到神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去敬拜他。我们要看那四个活物是怎么敬拜神的。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那四活物昼夜不住地说，圣在圣在圣在，主神是实在敬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圣在圣在圣在，主神是实在敬在以后永在全能者。我们看了什么？ 我们看到他说，那四活物是昼夜不住的见起来站立神，昼夜不住的见起来站立神。那四活物不是只是礼拜天来唱诗歌，圣哉圣哉圣哉，他们不是只是礼拜天早上来唱圣哉圣哉圣哉，他们是昼夜不住的来敬拜神。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有关敬拜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换句话说，敬拜不只是礼拜天做的一个活动，敬拜也不是在教堂里头做的活动，是但不是局限在那些地方。敬拜乃是应该是我们的生活形态，是我们常常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只是礼拜天10点到11点在这里做的事情。敬拜应该是我们的生活形态。那可能问，那怎么做啊？我有家务要做，有要上班了，怎么可以昼夜不住的来敬拜神呢？以前好像跟大家有提过，在17世纪的时候，在法国有一个寿司叫做 Brother Lawrence， 他负责的工作在寿道院里头负责煮饭、洗碗、砍柴、拖地、清洁各样的这些没有什么手能用的事情，这是他每天要做的事情。他不像其他寿司可以安静来读圣经、来祷告、来亲近神、来敬拜神，他每天就是要煮饭，不是煮饭就砍柴、扫地，做这些清洁的工作，怎么去敬拜神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他就分享到，他怎么把煮饭、斩柴、洗碗、拖地这些好像没有属灵意义的事情转化成为他来敬拜神、亲近神的机会。怎么做呢？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日常生活所做的事情转化成为敬拜呢？以致我们可以昼夜敬拜神，以致到我们可以敬拜成为我们的生活形态呢？它的秘诀是什么呢？秘诀不在于改变你的工作，秘诀不在于改变你的环境，秘诀是改变你的心态，秘诀是在于你改变你，在乎你怎么去看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大家看一下圣经，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里头这样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头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个很重要的提醒，无论做什么就要从心里头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抱着这个心态来做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会在敬拜神。因为你不是在为人做，你是为神做，你不是做给人看，你是做给神看，所以变成你所做的事情会成为一种敬拜。无论是我们在做什么，就说你在煮饭，就说你在洗碗，就说你在上班，就说你在开车，如果你的心态是哎，我是做给神看的，我是为神做的，你就是在敬拜。因为你的心是想到神，你的心态是我是做给神的，为神而做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有这种心态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昼夜的敬拜神，我们就能够做到崇拜是我们一种的生活行动、生活的形态。因为我们再不是在为自己人做，不是在为别人做，而是为神而做。以前你为了责任而做，现在你为了神而做。以前你为了赚钱、为了老板而做，现在你是做给神看，你是为神而做。以前你煮饭是给老婆、给老公，为他们而做，现在你煮饭不错，是煮给他们吃，但你心里想，我现在是做给神看的，我是为神而做的。 这个你所做的每一个事情，好像是没有属灵意义的事情，就可以转化成为了一个有属灵意义的敬拜的行动，可以看到吗？所以敬拜是我们一个生活形态，不是局限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方，只要我们的态度是对，是为什么做的时候，你就是在敬拜上。那从四活物里头的敬拜，我们学到敬拜不是礼拜天的事情而已，敬拜不单只是在教堂做的事情而已，敬拜应该是我们的生活形态。那从二十四位长老里头，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关于敬拜的？我们就看看那二十四位长老怎么来敬拜神。第四章第十节，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上，宝座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然后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大家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的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敬拜是有行动的，他们俯伏在那个宝座，坐在宝座上的神面前。不但是这样子，他们还把他们头上的冠冕拿下来放在宝座面前。那他们这样做不单仅表示谦卑，表示对神的尊敬，他们这样做 也是承认他们得到的尊荣，他们的冠冕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只能把从神得到的那种荣耀跟冠冕放在神面前献给神，承认这是神你给我们的，我现在放在你面前，我现在献给你。所以我们看到二十四位长老的敬拜是有行动的，他们俯伏敬拜，并且把从神那边得到所得到的，他们所珍贵的，他们的冠冕献给神，放在神的面前。听见没有？你敬拜神的时候有这样做吗？你有把从神那边所得到的献给神吗？你有把你所宝贵神给你的，你所宝珍贵的献给神？你会献给神什么？你可以献给神什么？可能你可以献给神你礼拜天的早晨，或者你献给神你的退休的生活，或者你献给神你的时间，你可以献给神你的生命，或者你可以把你所爱所关心的事的人献给神。你可以献给神什么？你来到神面前敬拜时候，你愿意把神所给你的，你所宝贵的献给神吗？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没有很多啊，我退休了没什么了，那个收拾可以给的也不是很多啊，没什么可以给神的。我们不是很富足富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能够给的不多。但是我看过一个的见证，只要我们有心，就算我们不是很富有，我们都可以把重生的那时候给我们的献给神。那个见证是看到过那个印度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地方，有一群很贫穷的基督徒，他们真的穷到就 每一餐只是够吃，没有多余的可以献给神。但他们想出很独特的方法，怎么可以敬拜神、奉献给神来支持神的工作？他们怎么做呢？所以他们的家庭主妇每逢煮饭的时候，啊，我们煮饭就把煮米饭的时候用杯子量好足够的米啊，跟我们四个人吃了啊，一家五口吃了啊。他们把米量好了以后，在煮饭之前，他就用手拿一把米，放在另外一个瓶子里头，然后才去煮那些饭。每一餐都是这样子，量好米以后足够吃了，就拿一把出来放在旁边那个瓶子，然后就每天这样子，然后到礼拜天的时候就把那个瓶子的米带到教会里头，跟其他的家庭主妇带来的米放在一起，教会就把他们带来的米啊卖的转成钱，就来支持教会的施工，支持那个算教的施工。 他们虽然贫穷，他们就曾经这样子买了一台的电脑来帮助这些圣经翻译的人，能把圣经翻译到他们的村庄的那种，那个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不是很富足人以为自己不能够献出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到敬拜主要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明白到敬拜是有行动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像这个这么贫穷的印度的基督徒一样，买一把米放在一旁，然后累积下来礼拜天我来献给神。弟兄姐妹，从二十四位长老的敬拜里头，我们看到敬拜不单只是口里头唱歌，是有行动的，所以把从神那边所得到的来献给神，表示我们对他的尊敬，表示我们对他感恩。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那个启示录里头第四章天堂的意象里头学到两样关于敬拜的功课。第二功课就是为什么在地层在困难的时刻我们仍然去敬拜神。第二个功课是关于我们去敬拜神，我们应该怎么去敬拜神。我为什么在困难地层的时候需要继续去敬拜神呢？因为神是坐在宝座上的全能创造者，因此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况里头，就算在极度困难地层的时候，神还是配得我们敬拜。而且当我们这样子把眼目放在神身上的时候啊，我们就会重新得力，把我们从困境当中更加近到神。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第二个功课，怎么去敬拜神？在四活物跟那二十四个章里头，我们学到敬拜神应该是我们那个生活形态，而不是局限在礼拜天做的事情的。敬拜也是有行动的，我们是会把我们从神那边所得到的，把自己所宝贵的来献给神，表示我们的感恩，表示我们对神的尊敬。听见没？从约翰被带到天上看到这个的天堂意象里头，也提醒了我们，我们人并没有被丢在这个地球自己转的地球里头，神就不理我们，没有。在这个宇宙的背后，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的全能创造者，他爱我们，看过我们，他是配得我们这里来敬拜的。也让我们常常唱诗歌来敬拜他，就来祷告吧。